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7月21号，公元2018年9月1号，星期六。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西藏台湾人权连线两名发起人做客西藏之声；外媒社论指中共投资西藏，放眼后达赖喇嘛时代权力巩固；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理事长扎西慈仁与理事林心怡访问达兰萨拉，期间接受本台采访，介绍了藏台连线的成立起始与宗旨，以及该团体在推动西藏与台湾人权抗争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与收获。扎西慈仁出生于印度一处藏人难民社区，成年后前往台湾，如今已经在该国生活超过20年。他表示很早就有意在台湾成立一家西藏非政府机构，最终靠着从街边学来的台湾国语以及其坚韧性格，同林心怡等台湾的志同道合者一道成立了西藏与台湾人权连线。扎西慈仁回溯2008年北京奥运圣火在日本传递时，自己因持西藏国旗冲进活动队伍而被关押23天的经历。他表示自己并非去挑衅，而是希望借那次机会代表藏人向国际媒体发声。
那个23天中，在台湾的非政府组织还有日本很多国际的很多非政府组织一直支持，然后有100多个写信也给我。那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是决定说 OK， 那回去台湾之后，不管什么样的一个那个人权的活动上，我一定要参加，不管跟那个活动跟西藏有没有关系，但是至少有一个人权的关系。所以之后我去台湾的所有的人权的活动上面我有参加的。
这一事件或许间接促成了藏台连线的成立。该团体的另一位发起人林心怡告诉本台，台湾有西藏自己的团体，也有援藏团体，但在声援西藏议题的活动上，参加者并非仅限于这两种团体，也有很多人权组织或注重其他议题的非政府组织参与进来，以示同情。
像我自己是做废除死刑，也有做司法改革的，也有做人权或者是做环保，然后劳工运动的一些其他的组织，他们不是援藏团体，但是他们也会关注西藏人权议题。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除了就觉得说在人权议题上面我们应该要声援西藏之外，我们也感受到我们从藏人身上学习到一些精神，那个精神真的是很勇敢，而且很不放弃。虽然在一个很艰难的状况之下，他们还是很愿意为了国家做一点事情。所以当扎西他有这样的想法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成立一个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的时候，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平等的想法，就是我们是 Human Rights Network for Tibet and Taiwan， 不是台湾帮助西藏或者不是西藏帮助台湾，而是一个人权的一个平台。所以在那个时候蛮多就是长期关注西藏议题的台湾的 NGO 的伙伴们就非常愿意加入扎西的号召，那我们就一起成立了藏台连线。
藏台人权连线成立后，举办过包括为西藏而起、声援李明哲在内的各种活动，还曾前往联合国为西藏与台湾议题游说，更是台湾立法院成立西藏国会小组的主要推动者。针对现阶段台湾与西藏之间的交流状况，扎西慈仁表示，少了蒙藏委员会的阻碍后，双方的关系发展令人乐观。
我觉得 现在台湾 也有改变很多的，像中国，像我们很以前三十年之前来讲，藏人也不喜欢去台湾的。那我们现在社会里面也是觉得台湾听起来有一点怪怪的，因为台湾里面的藏人如果说到我们社会的时候，他也不敢说我是台湾来的，因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台湾的宪法上面有提到汉蒙蒙会藏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还有一个蒙藏在那边，所以这些来讲我们真的是不想去，所以刚就有我们这种的一个矛盾。那今天来讲蒙藏已经离开了，没有蒙藏啊，所以不管在宪法上面提到什么，但是蒙藏已经离开了，所以我们这边联网政府，我们跟台湾如果说要什么关心的话，可以直接可以谈判，所以说没有蒙藏是我们可以直接可以彼此会可以谈的，这个是我觉得比较有好机会的。
面对藏人社区中存在的两种抗争诉求，台湾原藏人士是否会为此而感到困扰？林欣怡回答说，
对我来讲我觉得不会，那就我所知就是在藏台连线里面的所有的台湾成员，我们大概也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困扰。某种程度我觉得不管是就我的理解或是我的感受是，不管是独立或者是民府其实自治的这个路线，每一个人都非常尊敬达赖喇嘛，那也知道应该要采取和平非暴力的方式去达成这个梦想，那也希望透过对话的方式，所以我觉得你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共同的点。那所以我自己对我来我自己会觉得这对我来讲不会是一个困扰，因为我们本来就应该要尊重藏人们自己的决定，尤其是所有藏人的决定，而不是让其他人帮藏人做决定，这是我们的立场。
本台对扎西慈人与林欣怡的专访完整内容将在今后的节目中播出。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 NBC 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国在西藏投入数十亿美元以巩固其控制力，为后达赖喇嘛时代不可避免的一场继承权征战做好准备。这篇文章提到，近期在中国政府安排组织的一次罕见访藏活动中，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形容正在进行的发展项目将造福330万藏人，其中包括机场与高速公路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预计总资金将达970亿美元。投资计划在名义上是只为保护藏传佛教的圣地，同时建立可持续性的绿色经济，以保障西藏脆弱的环境。中共官方宣称，自1980年已经花费 4.5 亿美元修复西藏的主要寺院与佛教中心。实际上，中共59年侵占西藏后，先后摧毁了 98% 的西藏寺院。文章分析说，中国这个无神论政府正在试图通过如此庞大的投资来将自己塑造成最大佛教徒国家的形象。中国称有3亿佛教不同学派的信徒，藏传佛教被视为其一。中国自50年代入侵西藏后开始以铁腕统治那里，北京当局一直否认对西藏的镇压，并大肆宣传西藏过去的所谓农奴制如何残忍落后，西藏自古属于中国，以及今天的藏人人权获得尊重等等。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马提奥梅卡奇告诉 NBC， 中国当局针对达赖喇嘛的支持者实施着进一步的管控钳制，当局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寺院的修复仅仅是表面，藏人甚至从达赖喇嘛尊者那里听法的权利都被剥夺。有藏人担忧后达赖喇嘛时代中国将利用继位问题来分化藏传佛教，流亡藏人与中共政府极有可能各自设立一位达赖喇嘛， 中国声称下一世达赖喇嘛必须获其认证，而达赖喇嘛则表明转世与否将由广大藏人决定。马提奥梅卡奇指出，中国唯有在达赖喇嘛在世时与他进行认真的对话，才能为西藏问题带来长久的解决方案，与藏人达成协议是正确选择，因为这将帮助中国在国内与国际领域都获得利益。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丁一夫与李江林撰写的文章《第33届心智与生命研讨会记录》第二天，课堂里的社会化情绪和教育。达赖喇嘛尊者的这番评论不仅富于哲理，也是有感而发。尊者失去家园，流亡异乡已经半个多世纪，高龄的尊者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带领流亡藏人克服重重苦难。这种从外部强加给藏人的苦难，究其根源是外部某些人的认知失误。而一旦人们有了认识事物本质的智慧，并运用这种智慧认识了真相，认识了事物的本质，那就是藏人结束流亡苦难的时候。所以达赖喇嘛在几十年的流亡生活中一直教导藏人不要失去希望。达赖喇嘛尊者在评论后突然给了大家一个例子，说起多年前他访问以色列的遭遇。在访问当地时，以色列的犹太团体给尊者介绍了情况，后来巴勒斯坦人也给尊者介绍情况，他们讲的是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时间的现实，可是尊者发现他们的说法有巨大的不同。后来尊者遇到了一个小团体，这个团体中有犹太人也有巴勒斯坦人，可是这两边的人相处得十分和谐。尊者介绍说，我跟他们说，你们虽然很小，但是你们是希望的种子。以巴问题不是两个政体的问题，而是涉及很多人生活的问题。既然你们必须共存，那就不如和睦共存。第三个坐到热座上的是珍妮弗，她是一位具有18年教育经验的资深教师，在美国、欧洲、亚洲都有过教学经历。她是佐治亚州艾默里大学社会情绪伦理学习项目成员，也是设计编制该项目教材的核心人物。珍妮弗介绍了在美国南方佐治亚州一个有2600学生的学校里的社会化、情绪与伦理学习教育项目。珍妮夫本人就是从这个学校毕业。他说，自己从事这个教育项目，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达赖喇嘛《超越宗教：一个完整世界的伦理》一书的影响和鼓励。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丁一夫与李江林联合撰写的文章《第33届心智与生命研讨会》第二天，课堂里的社会化和情绪学习与教育。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